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，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因此在我还没有讲到之前，我要报告一点的家务。永生上帝的家是聚集永生上帝的儿女们在一起，有敬拜，有侍奉，传扬神的真理，在一起彼此交往的地方。所以在过去我们曾经几次感觉到说，我们所敬拜的这个地方太老旧了，我们所使用的无论是隔壁是这边的这个礼堂太陈旧了，有的地方漏水了，有的地方破烂了，所以我们需要修理。上个礼拜天我们有一个任县的单发出去，说哪一位弟兄和姐妹有这样的一个心智，愿意在这一次在修理这个礼拜堂的事上有份儿，请你们凭着信心写上一个数目字。感谢主，统计的结果有22,565块钱。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的弟兄姊妹真是有心关心这个家庭。虽然我们中间没有很多有富有的人，我们中间没有大财主，不是很小便是很老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还有这样的心愿，一次的信心任现有这样一个数目，我们看见弟兄姐妹有关心家里面的心。圣经上说，你们的钱在哪里，你们的心在哪里，钱可以测验出一个人的心来。第二件事，我们已经开始修理这个房子。上个礼拜二跟礼拜三，那个副堂的那个小屋顶，那个屋顶已经坏了，所以我们把它重新修理，已经花了3,850块钱。然后第三件事，我们报告说，我们这个房，这个敬拜的地方和环境不但老旧了，而且需要清理一番。所以我们报告说，定为3月3号是清理整洁我们这个礼拜堂环境的一个日子。结果昨天虽然有诗班的15、16位弟兄姐妹他们出去录音去了不在，但是仍然有50多位的弟兄姐妹来。我们从早晨从早晨的9点到下午的3点，我们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，整个清洗整洁，连basement那些东西我们都把它整洁得干干净净。所以在外面摆的那个 dumpster 把它装得满满的，看见弟兄姊妹们真是有心。另外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有意思的，我们昨天有2位年轻的弟兄，一位在那里埋头苦干，拿着那个圆起那个十字钩，另外一个弟兄在那里低头拔草，这么一扬起来那个十字钩，你知道打到什么地方啊？打到嘴，一个牙齿掉了，一个牙齿歪了，一个这个嘴唇皮缝了，受伤了。后来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看一看，可是结果怎样？我昨天晚上打电话分别跟这2位弟兄谈，那一位受伤的弟兄毫无怨言，他的妈妈说，我们感谢主，这是个小伤，假如今天如果我的儿子没有去服侍主，可能出来一件大事比这个更严重。不但如此，刚才唱诗的时候看见我这位受伤的弟兄走进来，坐在前面的这一排，哎呀，我真受感动啊，东西都不能吃喝留置的东西，今天还能在这里敬拜上帝。感谢主，我们的弟兄的信仰是经得起考验的。周永昌弟兄，我昨天晚上打电话安慰那一位伤了他，那位伤他的弟兄，我打电话，他一听我的电话他哭了。我就看见说他多么爱他的弟兄，那个受伤的人没有哭，那个伤他的人哭了。我就安慰他，我说你不要哭，他也在我们的中间。我们真是感谢上帝，看见说这里有家， 这里有天父做我们的父亲，这里有弟兄姊妹的爱在我们的中间，这就是永生上帝的家。我们相信上帝要继续恩待赐福这一个家庭，在这个地方不但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爱，也有上帝的真理被传讲出来。我们再一次安静祷告，说我们刚才所述说的这一些都是因为你的大能大爱所成就的，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。但愿您在我们中间做更多更大的工作，不但是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天天活在你的爱里面，把你的真道行出来，也是许多的慕道朋友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，他们说上帝就在这里，他们也遇见了上帝，也接受了主耶稣做他们自己的救主，使他们的人生有了改变，使他们对人生有了清楚的认识。我们这样的仰望求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有人说宇宙是一个谜，太空也是一个谜，那么我们人生呢更是一个很大的谜。因此许多科学家花很多的精力在探求这个宇宙和太空的奥秘，要揭开这个谜底。因此许多的宗教家、哲学家，他们研究分析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，人生的真题是什么，他们想要明白，想要了解，想要得到一个答案。也有人曾经说，一个人如果了解了他的生命的真谛，他可以把他短促的生命延长起来，而且过得充实而有意义。相反的，也有人说出这样很可悲很可叹的话，他说人生下来是一件很悲惨的事，人活下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，人死了是一件很麻烦的事。因为不明白人生的意义和真谛，因此我要跟弟兄姊妹们来思想，我们要找到这个答案，我们要揭开这个谜底，我们要认识人生的真谛和意义，好使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至于空空的活几十年，不至于那样痛苦的活下去，不至于死了是一个麻烦。我先讲第一点，我们讲人生观。一般的人生观是什么？可以分积极和消极这两方面来讲。第一，积极的人生观是要有成就的人生观，是要有理想的、有抱负的人生观。在我一生当中，我要有成就，我不能够随便把我的一生浪费过去，我有理想，而且要完成我的理想。因此每一分钟的时间他要抓住，每一个的机会他要抓住。所以说一个积极的人生观，也可以说是一个抓的人生观。从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抓，我们在这世界上抓的越多，我们认为越成功，越抓的越多认为越有成就，抓的越多我们的心灵会觉得有充实感、有成就感。因此我们从小时候就抓，抓书本，拼命读书，充实自己，得到更多的知识、技能。再长大一点呢，书本抓完了以后抓什么？抓工作，抓好的工作，有成就的工作，有前途的事业要选择。好，学问有了，学位有了，工作有了，再抓，抓什么？抓朋友，抓男朋友，抓女朋友，抓妻子，抓一个未来的伴侣，抓一个丈夫，抓好的，抓我理想的。好，妻子也抓到了，丈夫也抓到了，再抓的是什么？儿女，一个一个抓跑，然后把我们的事业建立起来。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可以作为代表， 在旧约里面的雅各，雅各的名字他的意思就是抓的意思，所以他们是双生子，这个他跟他兄弟跟他哥哥还没有出世之前，第一个出来的是他哥哥，他就抓住他的腿，所以跟他起一个名字叫雅各，雅各是要抓。然后他长大一点，他是老二，他不甘心，有一天他用个手段把他哥哥长子的名分骗过来了，因为长子得了长子的名分，大儿子的名分，那分产业的时候可以分双倍，所以他又抓到一个长子的名分。他的哥哥发现被骗了，恨他，要杀他，怎么办？他逃到哪里去啊？逃到他舅舅家里去，在他舅舅家里又开始抓，因为他的舅舅是牧羊人，有牛群羊群的，他抓了好多牛群羊群，他发了财，而且抓了两个太太，第一个利亚，第二个呢拉杰。利亚本来不是他想要抓的，他骗了他舅舅，他舅舅骗他一下，结婚的那一天新娘蒙住脸，他也不晓得，他以为是拉杰，到了第二天一看，哎，不对，受骗了，那怎么办？再抓，就抓第二个。后来他生了孩子，生了几个？12个，哦，生了12个儿子，抓的不少啊，哎呀，后来儿子都长大成人，成家立业，甚至于他倒数第二个的孩子约瑟已经做了埃及国的宰相，内阁大臣。可是他有什么感受？当然有一天他的儿子约瑟把他带到法老王的面前见法老王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啊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看一节的圣经好不好？请你们看创世纪，创世纪的47章第8节第九节，圣经的头一卷，创世纪的47章第8节第九节，62面，旧约圣经62面。法老王问雅各说，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？雅各对法老说，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，我平生的年日，下面几个字怎么说？又少又苦，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。他去见法老王的时候是130岁，他一共活了多少岁啊？147岁，因为他在埃及又活了17年，然后才死了。当他130岁人生晚年的时候，他见法老王，法老王问他说，您是高寿啊？他说，我在世寄居的年日，我现在是已经130岁。可是他的感觉，他的感受是又苦又少。他没有说我很有成就，我抓了很多，我现在12个儿子，我倒数第二个儿子都做你们埃及国的宰相了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他没有这样说，他觉得很空虚，他觉得他的成就在哪里。所以你看见那个抓的人生，第一是抓，第二是什么？是空。他抓了什么？抓一个空。有一位女王，当她去世以后，有人数点她的衣服，还有3000多套的衣服，美丽的衣服，好多年穿都没有穿。英国以前的首相丘吉尔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明人物，叱咤风云。当他80岁大寿的时候，许多要人、达官显贵、新闻记者为他大大的祝寿，大大的蛋糕，请丘吉尔先生发表一点谈话。他站起来，用他颤抖的声音说，他说，岁月不饶人，现在我已经到了我人生的晚年，快要到我人生的末站。 说完了以后掉过头去，满是眼泪。这还是积极的人生啊。消极的人生观呢是怎样啊？因为认为人的一生好像一杯的苦酒，不喝也不行，倒掉也不行。所以有人写一首歌叫做苦酒满杯，好多人唱。有的人消极的人生认为人是怎么样啊？南柯一梦，在做梦的时候很兴奋，一醒来一切都是空了。消极人生认为人生好像一场长时间的大病，在这里挣扎奋斗拼命努力，结果是死亡。因此怎样，消极的人生观他们的方法就是逃避。第一是逃避，哎呀，既然人生是这么样的悲哀，活得没有什么意思，何必努力啊，看破了看穿了。好像我们中国的古人陶渊明先生一样，逃啊，功名非无怨，地相不可欺，回去啊，田园将芜胡不归啊，归去来兮了，享受田园之乐吧。不要了，别为五斗米而折腰了，不要功名，不要富贵了，回去了。有的看穿了，看破红尘了，到深山去了，跟人不要来往了，拒绝跟人来往了，看破红尘，不食人间鲜火烟火了，逃遁，想要得到解脱，消极。另外一方面就是怎样，放纵。既然人生是如此的虚空，如此的短暂，如此的痛苦，怎么办呢？及时行乐啊，能乐就乐，今朝有酒今朝醉呀、啊，明日愁来明日忧，不管明天，放纵吃啊喝啊玩啊乐啊，要怎么就怎么，想怎么就怎么，放纵情欲，消极的方面。所以你看有人在那里作乐，又喝又叫又苦，你以为他真乐啊？他真苦啊，真难过啊。所罗门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吧，在圣经里面，他做以色列的王啊，很成功。他后来怎样啊？消极，他看日光之下都是空虚，他行乐。他有多少个太太你知道吗？他的妃子多少个？700个，都是公主。他的兵多少个？刚刚唱你也忘记了，300个，1000个太太，很少有人有这么多吧，恐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他说我眼睛所要看的我没有一样不给他享受的，我心里所要想的乐我没有一样不给他的，样样都有，尽量的乐。但是他观察的结果，他说唉，我看这也是虚空，这也是不疯，日光之下都是虚空，都是不疯。这是他写的，你念传道书，你看日光之下都是如此的虚空。这是人生在世上的看法光景。那么人死呢，人死观是怎样看法呢？第一，认为死是无可奈何的事，没有办法，别的事情还可以通融一下，想想办法，死没有办法。你给他钱他也不要，你跟他讲理他也不讲，你要跑他把你跑得比你跑得更快，他抓住你，你逃也逃不掉。所以死啊无可奈何。另外一种的看法，所谓机械论者的看法，死就是幻灭，就完了，就过去了，就没有了，死了就拉倒了，没有意义，没有目的。另外一种说不可知，死啊不晓得，不晓得怎么回事，到哪去也不晓得。所谓未知生焉知死，生都搞不清楚还晓得死吗？连孔子都不清楚，那凡人还清楚吗？圣人都不清楚，那凡人更不清楚。 不可知，不可。因此有人认为死是很可怕，不要提，不要说，不要讲死，不要念死这个字，跟死的音相近的都不要谈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生，你看多可悲。如果是这样的人生观，我们活在世上有什么样的意义？你积极也好，你消极也好，究竟为的是什么？我曾经思想，我曾经寻找答案，但是感谢主，我有一天找到了。我也相信今天我们在座的有多少人也在寻找这个答案，或者答案很模糊。我们要来看一看，从圣经的真理，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，人生观究竟是怎样。第一，我们讲的生，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，来到这个世界是有目的地的，是有意义的，是有使命的。因为是一位有意志、有智慧、有感情、有位格的一位上帝创造了我们，安排了我们。宇宙是他造的，宇宙万物是他造的，我们人是其中的宇宙中的一份子。当然上帝造我们人是有意义的，是有目的的。从耶稣基督所讲的话给我们很清楚的答案。耶稣很清楚地说，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他说我来了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他不说得清清楚楚吗？他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他不是说得清清楚楚吗？他说我来了是要做什么？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说得更清楚，我们看一下这一节的圣经，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。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是在圣经的130面，新约圣经130面，我们从33节念起好了。门徒就彼此对问说，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？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这个背景是讲到有一天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又饥又渴，太阳又大，他很疲乏，门徒们到城里面去买食物去了。那时候主耶稣跟一个妇人谈到把上帝的福音传给他，等到门徒们买食物回来以后要把东西给他吃，耶稣说我不吃了，你们吃吧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了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说得好清楚啊，耶稣基督他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我是做什么呢？是遵行那一位差我来者的神的旨意，把他的工作做完成，这是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。他很清楚的，很明白的，他是要遵行上帝的旨意的，把他的工作完成的。所以他在世界上所说的话、所做的事、所走的路，乃是遵行上帝的旨意。他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要做什么很清楚，连他死的时候他也非常的清楚，他要在哪里死，他要死得其所。所以在科西玛丽园里面，那时候他在那里祷告，极其伤痛，几乎要死的时候，他祷告求神加添他的力量，他不能够死在那里。如果他死在那里，上帝的救恩就不能成就，所以他一定要死在哥哥他山上，他要死得其时，没有到时间他不能死，而且他要死得其法，他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。为什么？他清楚知道他是来遵行上帝的旨意，要做成上帝的工作。上帝的旨意是这样定的，他就要这样做。感谢主，在基督耶稣的身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答案，我们人生是为什么，我们人死是为什么。 上帝造我们的人不是没有目的，不是没有意义的。我们人在世上不是做梦一场，不是要喝一杯苦酒而已，不是这个。然后我们在保罗的身上也照样看见，不但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找到这个答案，清楚地看见，连他的门徒也正能活出这样的见证来。我们再看一节的圣经，在腓立比书，腓立比书第一章，腓立比书第一章，我们从21节开始读，是在新约圣经277面。使徒保罗说：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，但我在肉身活着，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，我就不知道该拣选什么。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。24节，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。在这里看见保罗的人生观，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观，他说得非常的清楚。他说：我今天活着是为什么活呢？是为基督活着。基督怎么样为天父活着，遵行他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今天一个基督徒活在世界上是为基督活着，遵行他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他说：我今天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，我今天活着就是把耶稣基督的旨意活出来，工作做完，把耶稣基督的神形活出来，活出来，把他的美、他的善、他的真、他的公义、他的圣洁、他的信实，把他活出来。他说：我活着就是基督。然后呢，他说：我死了就有益处。我死了是哪里？我死了与主耶稣同在，好得无比。他没有说我死了没有办法，无可奈何。他说没有，他没有说我死了就完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他没有，他说我死了就有益处，我与我的主同在，我跟我的主在那永世里面的享受好得无比，我跟我的主在那永世里面一同的荣耀，我的主怎样我也怎样，好得无比啊，没有什么可以比的。但是他说，如果在我在肉身现在还活着，为你们更是要紧，为别人活着，为你们活着还要紧，所以我现在还要活，我知道还要活一段时间，因为神的工作还没有完成，为你们更是要紧。他真是为别人活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也有人说这样的话：我活着是为别人活，我活着是要服侍别人啊，我活着是要燃烧自己，是要照亮别人，好不好听啊？嘿，真好听。我精选的时候我说我是你们的公仆，你们要投我神圣的一票，但是等我选上了以后，你们是我的公仆。可能有一个心愿，我要服务别人，等到我有权有势的时候，人人都要服侍我。为什么？人的自私在里面，人的以自我为中心，不是为基督活，为自己活，那没办法。所以活出来自然，不像基督。虽然所以他心想那样子，但是他没有力量能够做得到。感谢主。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，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观，他说我们活着，我们若活着是为基督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。他说因为基督为我们死了又为我们活了，他要做活人和死人的主。我们做不出来，感谢主。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天，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的那一天，我们真的能够把基督活出来，说：主啊，我今天活着是为你而活，我今天是学生，我读书是为主而读，我不是为着我自己中心而读，我不是在跟人家来的比赛而读，不是说你得一个 A 我非要得一个 A 加不可，我跟你比赛来读。我不是说主啊，我在那个地方天天拼命，我的目的我的目标就是要得到那个学位来读，我读书为着主而读。哎呀，那个就有意思，那个你就会很轻松，你会很释放。主啊，我今天读书是为你而读，因为你在我里面活着，不是我为中心，是你为中心，你给我机会，你让我读， 我在这里尽我的本分，用我的精力来读，把书读好，是为主读的。感谢主，我今天工作是为主工作的，你给我这个智慧，给我这个聪明，给我这个力量，我在不同的岗位上，我做教授，我做买卖，我做生意，我做其他的工程师，我是为主做的。主啊，让人看见的不是我，不是来荣耀我某某人，我多有成就，我多好，我是为主做的。我今天做父亲做母亲是为主做的，我做家事是为主做的，我连在这里除草清洁一下，我是为主做的。哎呀，感谢主啊，你那个做起来味道就不一样，那个做起来你心里很释放，很喜乐，你没有患得患失感。是为他说，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我们若死了是为主而死。主啊，我的路程完了吗？我的工作做完了吗？你要我去吗？好，我已经预备好了，为你而去。感谢赞美主，你是与主同在，好得无比，没有什么可以形容的那么好。这样的人生观，感谢主，积极的人生观，有把握的人生观，明白人生真谛的人生观，知道将来的去处在哪里的人生观，哎呀，有意思，有价值，会充实。当有一天你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，你会回过头来向主感谢，说，主啊，谢谢你，我这一生没有白费。我们低头祷告，主啊，你的道存到永远，世界上的一切都要过去，你的道不过去。但愿你这生命的道在我们个人的心中继续工作，那生命的道在我们里面扎根发芽生长结实，让我们不但得到，我们能够把你的道活出来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